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起誓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事向他起誓。那仆人从他主人的骆驼里取了十匹骆驼，并带些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往米索波大米区，到了拿赫的城。天将晚，众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他便叫骆驼跪在城外的水井那里。他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呐，求你施恩给我主人亚伯拉罕，使我今日遇见好机会。我现今站在井旁，城内居民的女子们正出来打水，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这样我便知道你施恩给我主人了。话还没有说完，不料利百加肩头上扛着水瓶出来。利百加是比土士所生的，比土士是亚伯拉罕兄弟拿赫妻子密加的儿子。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她下到井旁打满了瓶，又上来，仆人跑上前去迎着她说，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一点喝。女子说，我主请喝，就急忙拿下瓶来托在手上给他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足。他就急忙把瓶里的水倒在槽里，又跑到井边打水，就为所有的骆驼打上水来。那人定睛看他，一句话也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一个金环重半舍克勒，两个金镯重十舍克勒给了那女子，说，请告诉我，你是谁的女儿？你父亲家里有我们住宿的地方没有？女子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又说，我们家里足有粮草，也有住宿的地方。那人就低头向耶和华下拜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不断的以慈爱诚实待我主人。至于我，耶和华在路上引领我，直走到我主人的兄弟家里。女子跑回去，照着这些话告诉他母亲和他家里的人。 利百加有一个哥哥名叫拉班，看见金环又看见金镯子在他妹子的手上，并听见他妹子利百加的话说，那人对我如此如此说，拉班就跑出来往井边去，到那人跟前，见他仍站在骆驼旁边的井旁那里，便对他说，你这蒙耶和华赐福的，请进来，为什么站在外边？我已经收拾了房屋，也为骆驼预备了地方。那人就进了拉班的家，拉班卸了骆驼，用草料喂上，拿水给那人和跟随的人洗脚，把饭摆在他面前，叫他吃。他却说，我不吃，等我说明白我的事情再吃。拉班说，请说。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仆人，耶和华大大的赐福给我主人，使他昌大，又赐给他羊群、牛群、金银、仆婢、骆驼和驴。我主人的妻子撒来年老的时候给我主人生了一个儿子，我主人也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这个儿子。我主人叫我起誓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父家、我本族那里去，为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我对我主人说，恐怕女子不肯跟我来。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就得以在我父家、我本族那里给我的儿子娶一个妻子。只要你到了我本族那里，我与你起的誓就与你无干。他们若不把女子交给你，我与你起的誓也与你无干。今日我到了井旁，便说，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哪，愿你叫我所行的道路通达。我如今站在井旁，对哪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请你把你水瓶里的水给我喝一点，她若说，你只管喝，我也为你的骆驼打水，愿那女子就做耶和华给我主人儿子所预定的妻。我心里的话还没有说完，利百加就出来，肩头上扛着水瓶，下到井旁打水。我便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他就急忙从肩头上拿下瓶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我便喝了，他又给我的骆驼喝了。我问他说，你是谁的女儿？他说，我是密加与拿赫之子比土利的女儿。我就把环子戴在他鼻子上，把镯子戴在他两手上。随后我低头向耶和华下拜，称颂耶和华我主人亚伯拉罕的神，因为他引导我走合适的道路，使我得着我主人兄弟的孙女给我主人的儿子为妻。现在你们若愿意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拉班和比土士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哪，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利百加的哥哥和他母亲说，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她可以去。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他们说，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就叫了利百加来，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利百加说，我去。 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仆人的都走了。他们就给利百加祝福说，我们的妹子啊，愿你做千万人的母，愿你的后裔得着仇敌的城门。利百加和他的使女们起来，骑上骆驼，跟着那仆人，仆人就带着利百加走了。那时，以撒住在南地，刚从皮尔拉海来回来，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今天星期四，家庭伦理，我们要继续讲亚伯拉罕娶媳妇的事情。
哎，我们也真会拖啊，亚伯拉罕娶媳妇就拖了三集。
这不是拖啊，这个事情很重要。你看每一段都跟我们有很严重的关系，是不是？我们上次讲到怎么返乡探亲，怎么传福音，是吧？
嗯，还算是蛮会扯的哈，这个啊，也能够讲到返乡探亲。
对啊，这个老仆人替亚伯拉罕返乡探亲嘛。
是，下一次啊，这个蒙哥要返乡探亲，不要派谁去？
派小贝去啊，那还用讲吗？
那抱歉，我骆驼铁定自己私藏起来。
那刚才我们已经听了这个二三子替我们念了这中间这一段啊，所以就算前面节目没有听，没有圣经的听众朋友大概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
是。
当然我们还是说，你没有圣经请打电话来，我们会把圣经寄给您。
对，281-561-9747。
总之呢，这是亚伯拉罕派他的老仆人去娶妻，那大致的过程刚才我们念过了。
是，
这时候你想，老仆人把这个事情的原委当着拉班当着利百加的家人面前一五一十都讲完了之后啊，就对他们说，现在你们若愿意慈爱诚实待我主人，就告诉我，若不然也告诉我，使我可以或向左或向右。
这听起来很像啊，这个很血性男儿，对不对？要一拍两定，你们好的坏的都告诉我，看你们决定怎么样。
他不去劝人家的，他不会跟他们讲说，你看这是出于耶和华，所以你们利百加应该跟着我走，他不这么说的。
你自己决定。
你自己决定。
他这个讲或向左或向右，这个有没有一点他政治的味道？
这个政治的左右派实际上是跟圣经有关系的，这个咱们将来以后再讲。
对，我们下次再讲。
不是下次了，很久以后。
很久以后。那现在反正不往左也不往右，现在就是往前看。对，
那这个讲得很对，确实是往前看。拉班和比土利回答说，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不能向你说好说歹。看啊，利百加在你面前，可以将他带去，照着耶和华所说的，给你主人的儿子为妻。
这个就还蛮值得玩味的啊，他们是真的。也这个是还受圣灵的感动，对不对？真的是就是讲说，这件事应该是出于神，还是说根本就是一个策略性的呢？
我们上次稍微和大家提过了啊。这里面有两个角色，都跟老仆人的十匹骆驼有关系。
对呀，还有那个金镯金环有关系。
利百加呢，看见十匹骆驼就赶快去打水喂他们喝。他根本不知道这个老仆人是谁。拉班听利百加这么一讲，又看见他的金镯金环呐，就赶快跑去找老仆人。对不对？然后呢，就赶快把老仆人和他的十匹骆驼运到家里来， 给石皮骆驼弄了草料，让老仆人坐下来休息，给他摆饭吃。
嗯，
就忙了一大堆啊，都忘了问他说，到底请问您来是什么事情，什么重要的事情，您这样不远千里而来，为什么呢？讲难听一点呢，他这段时间呢，当他去搞这石皮骆驼的时候啊，他早就已经把这石皮骆驼摸得差不多了。
哦，他到底有什么东西都已经清楚
了。那当然了，你骆驼一走，里面到底是金器银器，听听看，听听看，听听看，对吧？
你这样照你这样讲，这个拉班这个讲起来算是蛮卑劣的。
嗯，他显然是一个很有心机的人呐、
啊。嗯，这个拉别人去上夜班的人，拉班。
我就这样问你好了。
嗯，
如果老仆人就来了一匹骆驼，也没有金环，也没有金镯。
嗯。
对不对？这个骆驼就干瘪瘪的，两个布包里面只有几块饼干，
对，
只有几个窝窝头。
对，
那这时候他会跟他这么说吗？这事乃出于耶和华，我们
不
能向你说好说歹。
对呀、啊，当然不会。嗯，他搞不理都不理他，
就是、
找人把他赶走都有可能。嗯，
那当然，亚伯拉罕的仆人听见他们这话，就向耶和华俯伏在地，他又敬拜神。
嗯。
当下仆人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送给利百加，又将宝物送给他哥哥和他母亲。
哦，所以你说拉班已经摸清楚，就表示说答应的话，这些东西就会变他的，他几斤几两他都称过了就对了。
是啊，他在那边搞骆驼搞了半天呢。
哎呀，
十匹骆驼呢，不是一点点呢。
对呀、啊、一匹骆驼这个载不少东西啊。
对，那既然说是来娶女孩子，那十匹骆驼扛的东西难道不都是送给我们的东西吗？
对呀、啊、哪会再带回去，对不对？哎，
这、嗯、当然听众朋友可能觉得我们像在打落水狗，就把拉班讲的一文不值，但是往后再读下去就知道拉班这个人真的是充满了心机的。
对，这个没有关系，直接把他打成黑五类，尽量打。
嗯，读圣经是这样，圣经给我们这些人物啊，有的真的是黑五类红五类分得很清楚了。
嗯，
他给你这样一个角色，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要你去批判他了。
也不过这个在这边讲一下，你说这个比土利，这个他到底他是当人家的爸爸，他一句话都没讲，这个人真是怪怪的。
他儿子摆在先嘛，这个儿子很能干呢、啊。
哦、
嗯，是不是儿子替他说话说得很好，他还担什么心呢？嗯、所以他不是说比土利和拉班回答，他是说拉班和比土利回答。
嗯，
这些事情大家挺有默契的。就有时候你也觉得很奇怪，这个利百家就从这样的家庭里面出来。嗯，哎，完全不一样。
这个很正常啊，所谓这个傣族出好笋，没听过吗？
傣族出好笋，这是你自己发明的、
啊、
还是你们
什么
台
顶出头笋呢、啊、
真的、啊、嗯，
对啊，所以你不要看有些人生长在说家庭，说家世背景一讲，哎，好像出不了这样，其实是每一个人来到这世界上，神都有一个对你有个特别的一个计划。
对啊，我现在常常觉得说这个我们在像我的孩子，我觉得他们日子太好过了。
嗯，
他身上很多的毛病啊，归根究底就是日子太好过了。
那怎么办呢？
什么事情爸爸妈妈现在打点的好好的，那也没办法。我过
去，对啊，你也没办法，你难道把他
没办法，
对不对？拿把他放到荒岛上，对不对？
不用，我只能相信说傣族出好笋就是这样的。
你这个不是傣族出好笋吧？你
这还是傣族出好笋呢、啊？
哦，这还是傣族出好笋、啊。
父母亲教育不佳嘛、哦，教养不佳，对不对？把他交给神。
哦，你是说这样子？可是你这样应该是说傣族出好笋，外加四个字：不负责任。
想富都富不起来啊！
嗯，
你把你认为一切对的东西交给他，
对，
怎么打都打不进去，怎么压都压不进去，他就还是那个样子。
嗯，
对不对？这个看得很气人的。
嗯。
好了，闲话暂且不表，如果你是老仆人，事情办到这个地步，下一步该做什么了？
就把这个利百加给带走了，还要干什么？
哎、你刚才吃饭了，刚才讲好了你要吃，对不对？
哦，对啊，吃啊。
对，你说言明了，把我的事情交代明白，我就吃了。
对啊，他就放开胸怀，赶快吃一顿了。嗯，
说仆人和跟从他的人吃了喝了住了一夜，
哎，
这下你可以休息休息了，对不对？嗯、
对。
可是事情是不是办成了？请问，
那还没带走，还没成啊？
是啊，可不可以心情松懈下来？
哦，还不行，因为万一早晨他哥哥爸爸又反悔怎么办？
嘿，这个其实讲的很有道理，以后你看拉班怎么对待雅各就知道。
嗯，
过了一个晚上，他的主意又出来了。
对，
那这个也是我们服侍主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啊，这跟服侍主又怎么样扯上关系？
当然，这个老仆人是服侍主最清楚的一
个例子。哦，你是说哦，老仆人，嗯，
对，
不能松懈，对不对？
他一点都不松懈，
嗯，
因为他还没有回到本地本家，
嗯，
你光找到这个女孩子，还要把她带回去，
对，
你非得带到家门口，你才能放心呐，
啊。嗯，
好了，那这时候怎么样呢？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
嗯。
你看这句话跟他刚才那个不吃就是异曲同工之妙。
诶，他就说我要回去就好，他还那么客气的讲干什么呢？
诶，因为我要回去是要把这个女孩带走啊。
嗯，
而且我是仆人啊，你们是我主人亚伯拉罕的亲戚啊。
哦，讲起来也算是啊。
对啊，我还是个仆人，
啊，那我祖母的这个亲人就对了。哦，
对，
嗯，
这个仆人这个身份呢，啊，在这一章里面是不断的出现，不断的出现，
嗯，有操有守。嗯，
对，你怎么样在神的家里面服侍，从这个老仆人身上可以学到很多很多。
嗯，
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做了传道人了，做了牧师了，做了长老了，哎，你在弟兄姐妹中间是不是还是个仆人？这是最重要的。
嗯，
你服侍的权柄其实是站定了你仆人的身份，从你仆人的手仆人的脚来的，而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一个传道人，所以要求弟兄姐妹顺服我，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是，
总之呢，他早晨起来，仆人就说：“请打发我回我主人那里去吧。”嘿嘿，这个对于我相信，对于利百家，对于拉班他们全家的人都是一个惊讶。
那为什么？
你昨天晚上才讲好，对不对？我女儿要嫁给你了，我妹妹要嫁给你，你今天一早就得走了。
我不然他还要留在那边干什么？欣赏风光吗？
哎，所以利百家的哥哥还有他的母亲就说了，让女子同我们再住几天，至少十天，然后他可以去。
那这也算合情合理了。
哎，那当然讲是这样讲了，不过你得看老仆人这头的故事是什么。他就讲了，仆人说：“耶和华既赐给我通达的道路，你们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回我主人那里去吧。
你讲起来蛮霸道的嘞。嗯，
他很霸道。哎，小贝，你觉得这里面有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你觉得他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
我觉得有一点太拽了一点，对不对？你问仗着说你这是啊神给你的旨意，人家说情理法兼顾，对不对？其实神的旨意，这个人情总是啊，难道不应该考虑一下吗？嗯。让人家家人还在离别之前能够哎欢聚几天嘛。嗯，
当然话是这样讲也可以啦，不过如果我们把这个当成一个正面的事情来说的话啊，当然这些事情圣经没有给我们直接的评价啊，如果我们把它当成正面的事情来说，首先以后我们就看见拉班这个人是充满心机的人。
嗯，
你在这里待得越久啊，呵呵，这个是一个是非之地不宜久居。
这个仆人他已经看穿这个拉班了吗？嗯，
不见得，不见得，但是我想他心里多少有数了。人家对你怀着什么样的别的意念，这是不难体会出来的。
嗯
啊，但是恐怕更积极的一点，就是说这个仆人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他非常非常的专心，而且他呢，他用的这个词啊，听起来有点不客气，但是是非常准确。他说不要耽误我，因为耶和华现在给我通达的道路。就好像我们航海的人，对不对？现在天气好，风又顺，就得赶快走啊。
嗯
啊，你不知道前面还有什么事情，这个是这个老仆人我觉得他主要的原因啊。
嗯，
一个服侍主的人不应该对自己太有把握啊。你说他好像很霸道，其实他是非常谦卑，或者说他是认识神。我不晓得你的感觉怎么样。今天我们在外面看见一些教会，他们办福音聚会啊，或者是团契办布道会，这常常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知道什么问题吗？
什么问题？
就是你进到这个聚会里面的时候啊，你觉得他们是会众牵着大家走，比如说大家迟到他就跟着迟到，大家聊天他就晚一点开始，你明白我这个意思吗？
嗯，
那个主骑士的人，服侍的人需要知道的相当清楚。服侍的人就好像一个船长一样，尽管可能不是你讲道，可是呢，你应该把一切的事情呢都打点得好好的。聚会你说几点钟开始，尽量要在几点钟开始，人没来没关系啊， 他这次迟到，看见大家都已经在吃饭，他下一次他就来早一点。你这次因为大家来的晚，所以你就跟着他们晚一点。
嗯，
他们吃饭也晚了，那你聚会就跟着拖。更麻烦的是，常常明明吃饭已经结束了，
嗯，
可是这个领会的人呢、啊、服侍的人呢、啊、不慌不忙的，
嗯，
福音朋友就在那边聊天啊讲话啊，这个其实都不是一个聪明的做法。
嗯，打铁要趁热是吧，
神的灵与我们同在啊，你从旧约一直看到新约，他在圣殿里面是很有讲究的，
嗯，
在教会里面是有教会的规矩的，人家好不容易到教会来，你就应该好好的把这个事情办得啊有模有样，中规中矩，而且是时间抓得非常非常的紧凑。很多人以为这件事情不重要，其实摆饭菜、摆桌子、收拾、讲道、报告，这些事情你是不是做得干干净净、利利落落啊，跟福音朋友对你这个教会的印象有100%的关系。
嗯，说好几点开始几点结束你就要照。
对，
嗯，
你越是顺着他，你说哎呀我们通情达理吧，他们还聊得这么开心，咱们就慢慢再开始吧。
嗯、
你试试看就知道了啊。
不过这边话又说回来啦，这个我这个小辈也跟这个其他教会弟兄姊妹有接触过，也慢慢发现呢有一个主流，就是说呢、嗯、这个你所谓办这个布道会啦，对不对，这个福音团契啦，这个已经哎过时了。
嗯，
现在呢是直接他们所谓小组教会，小组的聚会，他每一次的聚会都是福音，每一次的聚会也都是大家在一起互相的砥砺，所以他们觉得没有特别必要去办一个所谓布道会，或者是用这样的名目把人招到主面前来，因为他们的小组教会常常号称每个月洗礼都超过30人、50人以上，都是从小组里面，当他们在聚会的时候就有福音给他们，他们就信主，然后就到教会来再一次受洗。这个蒙哥怎么样，这个要不要带着钢盔讲一讲这个这方面的事啊、
嗯、这个我自己没有在做小组了，所以我就不是很清楚了、嗯、不过如果能够有这样的成绩当然是很好啦。
嗯，
哎，不过你任何的聚会都是一样啊，你没办法一天到晚绕着福音朋友他们的问题转，他们的需要、嗯、你总得自己，就像那个老仆人一样，他对于什么事情是很重要的，他抓得很紧。
嗯，
有的事情他不是这么在乎的啊，你拉班要来摸摸我这个10匹骆驼到底有多少东西，一方面他不去对拉班设什么防，可是一方面呢他要是没事的话他绝对不耽误，
没事就不在那边多耽搁就对了、嗯、
对，很多弟兄姐妹在家里边的聚会也很容易犯一个毛病，
嗯，
就是聚会的蛮好，散了以后在那边拼命聊天、
哦、散了不能聊天啊，
不是说不能聊天、
哦，
我们服侍的人啊、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大概的打算，就是你要人家带什么东西回家嘛。
嗯，
你要他带神的话回家，那如果我们今天查经查得蛮顺畅的、嗯、然后好像主也蛮跟我们同在的，
对，
那就赶快送大家回家、
哦、那要是有吃剩的饭菜也不用打包送给他们吗？
不，你要打包你早弄好嘛，
早弄好，嗯，
你不用再扯下来啊、哎、有的人他说哎我们留下来喝杯酒吧聊聊天吧，等等等等，
蒙哥还爱说笑啊，真的，嗯，留下来喝一杯的刚好，对不对，
绝对不能这样，
刚好从天津有来了一瓶烧刀子
哎，你不要笑，真有这样的事情 啊
真的啊，您别走您别走，留下来喝一杯，也是好像有一点也太过分
那弟兄姐妹要有见识啊、
嗯、
向来你看圣经里面服侍主的人向来是有这个规矩的，神托你办事直到你回到主人家里还没完呢，你不要以为女子娶到了家人也同意了礼物也送了我现在就可以松懈下来，
嗯，
绝对不可以的，
人还没带走还不行，
人还没带走你还不知道路上要出什么事情、嗯、你也不知道在这里没有目的的多留一两天会怎么样，
嗯，
那你说这个太不通情理了啊、你当然可以这样讲，可是对老仆人来讲他必须以他的信心为准，
嗯，
因为是他受托来办这件事情，不是你利百家的哥哥受托来办这件事情、嗯、所以对不起，尽管不通情理呢，请你体谅一下，以我的信心为准，换句话说我没有信心在这边多留两天、
嗯、
你就不要勉强我，那同时更重要的是当人家勉强他的时候他不要随便让步，
哦，所以呢，例如说蒙哥应邀去，就做一个，例如说布道会也好，培灵会也好，就人家听着听着觉得讲得很好，本来说好是三天两夜的，就人家一直留你，再多讲一天嘛，就你就说我一定要先走一步。
这个在美国不太会发生，因为你是买了飞机票。不过我确实跟你讲一些例子啊，我确实跟你讲一些例子。
该不是传到多留一天就说，嘿，这个招待人就说，我正好刚好来了一瓶天津的烧刀子。
没有这么严重，不过确实有些事情呢、你不能太客气。这我自己是怎么办的啊、听众朋友可以做个参考。那这个教会往往是容我这样讲啊，不太动脑筋的，萧规潮水。
人家邀请你来说人家不动脑筋，你这
真的吗？
今天多玩邀约马上减少一半。
我要是还有这么多邀约，我早就不做节目了，对不对？就是因为人都得罪光了，
只要沦落到空中。
对对对，就专门盖空中楼阁。可是跟你讲实话，聚会的时候，我常常在催人家说：“哎，大家都吃完饭了，我们就开始好不好？”我常常做这件事情。你就是明明里面开始了，外面有一大堆人在讲话，哎，没有人好意思去请他们。我常常亲自去请他们，
就已经开始，他们还姗姗来迟，不愿意进来就对了。
对，他吃饭一个地方，聚会一个地方嘛。
哦，那你就去叫他们进来。
哎，对，我自己去叫。
哦，
我自己去叫。那有的时候应该想想，不见得一定要吃饭一个地方，聚会一个地方。你这个桌子椅子一收啊，场地一换了，人给你跑一半了。
还有一种情况会不会这样？就是他邀请你去，他就说，时间大概是90分钟，结果呢，一到那边去之后，这个也要讲，那个也要讲，最后大概是20分钟给你说，现在讲员请上台。你有没有遇过这种情况？
有
啊，
有，
结果你上去，
我就仔细跟你讲，这里面其实诀窍蛮多的，
诀窍多，讲来听听。
第一个，你得看看他们到底来的是什么样的人，试班的节目啊，见证的节目，那你就得预期了，他们常常是会拖时间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赶吃饭呐、赶快吃饭，赶快开始、
你吃得快没用啊，你吃快你就晾在那，别人还没吃完呢、
我跟你讲啊、如果一个教会把这些场地紧凑的收拾起来，跟松松散散随他便。中间可以差20分钟，你知道吗？
可以哦，
20分钟绝对是保守的估计，所以这个是很有用的。
没错，那就是讲，你就是一般来讲，就是你就是赶快第一个去拿饭，然后拿在桌上就猛吃猛拌，然后给大家看，你看讲员已经吃完了。
不是，一般我就不吃饭了。
你这样你要不行啊，你不吃人家说那讲员是不是嫌我们这边的招待不周啊，对不对？
那个没关系，那个没关系，
那个没关系，
那个没关系了。你稍微一紧张了，别人就会抓紧时间了。
看到你好像时间很在意，他们就会注意一下。
然后你合适了，你甚至可以自己先把麦克风抓过来说，我们请大家赶快，今天节目很多，我怕等一下讲到时间不够，你这么很客气的说一声。然后最麻烦的是什么，你知道吧？
不知道。
最麻烦的就是说教会不太思想。不太去看今天到底来的是一些什么人，那是不是有做调整的必要？就算他觉得有呢，他也不敢做这个调整。
你所谓是说本来邀请预计都是一些年轻学生来，结果忽然叔叔伯伯阿姨大婶全部一涌而进，
那个还没关系。
这个没关系，这个你不讲题不就改了。
本来教会、本来教会什么聚会都是有翻译的。今天来的人呢，没有一个是听不懂英语的，他还要翻英语，或者只有一两个外国人他就要翻英语，或者说呢，今天来的人其实都听得懂普通话，他硬要翻广东话。这时候你就不要客气了，他事前他认为有这个需要，所以他也预备了翻译。可是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有翻译跟没有翻译，那个效果可以差到50%以上。
对啊，因为你讲话讲一半
很难。
对，
我这边讲那个翻译要是跟我们没有默契，他又慢。对不对？
对，
那你一讲下来，听的人听得很累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赶快上台去，报告说我们今天到底有几个人听不懂普通话，请你举手。尤其他们常常是已经信主的。那你就请他们坐在一个角落，请翻译去那边讲，好不好？你直接这样提出来呢，他们也不好意思了。
这是一种情况。小贝听过也遇过。
是啊，你不能客气的。因为你得知道你的托付是什么。你的托付是来这里把神的话传完。 你自己也觉得说主给我信息要讲，
嗯，
那你还有很多的事情要注意，就像这个仆人一样，
嗯，
他有很多的小节他要注意，
对，
他不能说我就是到那把这个事情办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管，
嗯，
今天我们有一个现象，就是讲道的人好像变得非常属灵，对不对？他要先关起门来去祷告。
对啊，
其他事情都不知道。
你这个要上台之前，那不是都要另辟这个一个密室，然后呢，跟当地的传道人两个关在里面呢，彼此这样子，哎，做一番
祷告。你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当然是很好。可是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给你讲。
好
啊，我是在东北部一个大学里边。
东北部的大学。
哎，他也是这样，他们请了很多人来，那已经吃饭很晚了，吃饭完了之后，突然所有的同工都不见了。
大家进去祷告。
不是，他们诗班进去练诗。
哦，诗班去练诗，
一练练了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中间呢，吃饱饭的福音朋友呢，
走了一半，
走的走，不止一半了，走的走，散的散，其他人在那里根本不知道。
那讲员，你这个时候就追到这个停车场去叫他们回来，你们回来吧。
没有什么好回来的，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啊。其实对小组的聚会，我相信也是讲究，也是一样的，你总有一些的办法。不要让人家来得太随便。
嗯，其实你要预防这种方法其实很简单。
小贝你说吧。
嗯，例如说进门的时候可以跟他说，今天呢，诶，我们教会呢结束之后会办一个小小的抽奖，请大家请把钥匙丢在这个篮子里面，我们待会会抽你的钥匙，要是你一抽钥匙全部都放，他走也走不了啦，对不对？他一定要等到最后，不然他车子钥匙怎么拿呢？这叫做变相的绑架。
小贝，你这种仆人呢，就是不知道到底是应该称赞你好呢，还是打一顿好？
也是蛮有效的，他走也走不了，
是吧？但是那个团契的师班呢、啊，
嗯，
后来我就去跟他们交通这件事情呢、啊，
是，
哎，他们很有理啊，
嗯，
他说我们一定要把最好的献给神，
哦，
所以呢
是、啊，
我们不可能是不好好的去练，就是唱歌了，
嗯。哎，可是他脚，他这可不可以早一点练呢？嗯，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守律法嘛。你可不可以早一点祷告？
嗯，
你可不可以早一点练诗？
前一天可以吗？
哎，你还有好多好多的事情当场要注意的。
嗯，
这个老仆人就有这个本事啊。
是，
你也没有看见他头一天晚上耶和华跟他说你要怎么样，像那几个博士来朝拜耶稣，然后耶和华在梦中就指示他们不要照原路回去，对不对？
还有什么状况呢？除你刚才讲的这几种状况，还会有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能不能一次给大家哎一个通盘的了解？嗯，因为我好像记得以前这个蒙哥你有讲过，这个藏食物也会有一点问题，是吧？嗯，
负责总务的同工是非常重要的。
总务负责吃饭，嗯，
不见得是吃饭，总之你总是有一个人需要从上到下通通把事情打点好，
嗯。
啊，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就每天他带一本这个笔记簿，啊，天到晚在上面写的密密麻麻的小事情。
例如呢？
例如像在德州的福音聚会，
嗯、
你知道吗？
嗯。
啊，你不但要找到，你可能要找到好几个小时，你知道为什么吗？
找到好几个小时是怕临时场地没有不给你用吗？
啊，那个还不算呢。
哦，冷气不够冷，早一点去开冷气。哦，
很多的地方，尤其你借来的地方，它周末冷气是关掉的。
嗯、哦，对对对对对，
你、这个大太阳晒几个小时。
对呀、啊，你重新开要过好久才会冷。
你五点钟吃饭，你四点半才开，你那天晚上你不要聚会了，热得不得了。
对 对, 对对对，
尤其人多一点的话。
嗯嗯嗯。
然后呢，假如你去借学校的场地，嗨、嗯、呀。最麻烦的就是你讲好了他要给你开门，他到时候不开门。
哦，所以是不是这个时候负责的弟兄还要去练就一身闯空门的技术，要能够自己会开锁。
那个不是闯空门啊，学校答应你说这个场地借给你，你还一定要问他说到时候是谁来给我开门，假如你钥匙不能给我的话，他说 哦我们是一个工读生，那你要亲自把那个工读生的电话拿到手上、
哦、
你要亲自打电话给这个工读生、
哦、对对对，
你最好啊亲自跟这个工读生说啊，哎，我们还有一点奉献给你，除了你的工资之外、
哦、这个一些小节其实都还蛮值得注意，这样就会比较顺畅一点。嗯，
你不注意那个不顺畅，可以让你整个聚会不知道怎么办。
嗯，人都来了就关在外面。嗯，
我已经碰见好几次这样的情形，到临时就是乱糟糟，另外随便再去找一个场地，或者大家开车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哦，真的、啊、哦，我以为你们不是现场就开始萤火晚会起来。
没办法，德州这么热又有蚊子，你怎么办？
哦，对
对
对，
对不
对？所以随时传到人车上要带一点杀虫杀蚊的药。
那个都已经太晚了，
太晚了。
但你还得想，小孩子房间有几间，
哦，
是不是？
对，
借用别人的地方尤其麻烦，什么东西不能给人家弄坏了？
嗯，对。
所以我们以前出去做工的时候，车上就是杀虫杀蚂蚁的倒是不见得，但是急救箱一定有一个，
嗯，
然后连这个垃圾桶的袋子啊，
哦，对，万一没有会很麻烦，嗯，
到各种需要的用品啊，我们全部都有的。
哦，你说例如说小朋友万一来了，就他们没有玩具可以玩，
尤其有两箱很便宜的方便面啊。
哦，临时万一准备的东西
不够，
哦，
对，常常尤其是在团契的聚会，
嗯，
最麻烦。这个同工我们大家都是小电锅啊，一人烧两锅或者一人烧一锅，就老是有几个同工忘记了，
嗯，
或者哎呀他烧是烧了忘记按下去啊，电没插啊，
哦，
然后忽然来的人很多，你怎么办？
嗯，或者是不是先在那个聚会场所的附近有什么马上叫能够马上送食物来的，这个些也都先预备好。
你能够找得到当然很好，要找不到的话呢，你一看情况不对，你马上开始烧一锅水啊。
嗯，
方便面虽然很快啊，那一大锅水要烧半天，这个你得知道。
嗯，
反正水烧到最后不用倒掉就是了。
哦，所以这些都要讲究哎。哎呦，
这些小事要是从来没有人注意的话，
嗯，
那个福音聚会，尤其是福音的聚会，那个能够出纰漏的那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嗯，
你有太多的破口，只要随便给你找个小麻烦，你就吃不了兜着走。
嗯，对，那还有呢？有没有比较你在讲的这次指，就是说跟总务有关的？那还有没有？
讲员自己要预备好啊！你听到我们很多人喜欢用这种幻灯啊，
嗯，
对不对 ？PowerPoint 啊，
嗯，
你总得想哈，
嗯，
万一那个东西接不上来、打不出去的话，你怎么办？
对呀，
啊，你总得想，
嗯。
从一个仆人的角度来讲呢，不要以为他光是娶媳妇儿，他这个讲究真的是相当多。
嗯，
啊，他或许有点太硬了一点，他或许有点得罪人，可是我跟你讲，到最后啊，不是看你得罪了人没有，是看你有没有把主托你的事情办成了。
嗯，
是不是？
嗯，
这个得罪人都是亲戚嘛，都是弟兄姐妹，也没怎么样了。
嗯，
哎呀，大家原谅就是了。可是我需要把福音传清楚。
嗯，
你派一个翻译上来，他讲的又慢，我今天要讲的东西又多，那怎么办？人家听了在底下干着急，而且大部分人根本就不需要这个翻译。
嗯，
那你为什么不当场就把它去掉？
那你到外地哈，要是当地他们又准备了一个人上去做见证，在你前面，嗯，就上去讲的拉里拉扎拖拖拉拉，很不清楚。这个时候你
非常好啊。
哎，那你要怎么处理？你当时要下来，好像也还带不给主人面子，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在后面，总要你这边干着急怎么办呢？
第一，立刻直接去找这个弟兄。
哦，直接找他。嗯。
哎，我当然需要跟他认识认识。
对。
而感谢主，你今天要做见证。
对。
啊。
嗯。
还有呢，我会亲口问他说：“你会讲几分钟？”
嗯。
啊，
对，但很多都说，哎呀，我很快五分钟，就一上去五十分钟还不下来，这种也是常见呢，
你问过跟没有问过是绝对有不同的。
哦，还是问一问。
他如果说我大概讲十五分钟，
嗯，
你还可以问他说你以前讲过没有？
嗯，
你问他从哪里来，他说我从中国大陆来，我从来没有做过见证。哎，你又需要小心，这个没有贬低任何一位同胞的意思，而是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同胞，就像二三子一样，上去可以讲很久的。他从他出生开始讲，
哎呦，
对，他为什么不信他小时候的教育，他的思想是怎么样？
哦，对对，他一讲那个就很麻烦，嗯，从
不是
从不开始讲起，哎呀，嗯，
我不是说他不该讲啊，这整个晚上就时间交给他，其实有时候他讲的比我们还好，只是说呢，既然要我做讲员呢，他这个时间需要稍微控制一点，
嗯，
然后你也可以告诉他说，我今天至少需要多少的时间，
嗯，
所以尽量不要超过时间，
所以
那他就不太会超过时间，
哦，所以一定要提早就要跟他沟通讲。好，嗯，
那还有一件蛮重要的事情呢，
嗯，
啊，这个也不是说传道的人看不起弟兄姐妹，
对，
最好把见证摆在讲道的前面，
哦，因为万一他讲了，你后面可以去修理，是不是？
没错，
嗯，
因为究竟做见证的弟兄姐妹，可能在传福音的事情上，他的经验不是很够，
嗯，
也许他讲了一些不当的话，
对，
也许他的见证拖得太长，
嗯，
那也许他把大家心情都搞散了，因为你到最后你要呼召，你要人家带着福音回去，
嗯，
主要还是靠讲员的信息，
对，
因此这个不情之请啊，
嗯，
一般人家是会许你的，他假如说见证排在后面，你就可以坚持可不可以见证摆在我的前面，
嗯，
弟兄姐妹，你可以想一想看，每次一个福音聚会甚至是在家里面的聚会，你从头到尾要办得滴水不漏啊，
嗯，
有很多的小事情要注意，
嗯，
那这个都是做仆人的需要警醒的地方。
嗯，但要是有一些是状况外的事情，例如说，你讲着讲着，忽然下面，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对不对？
嗯，
他一听觉得你讲的很没有科学根据，他可能也不等其他人怎么反应，他可能就站上来就直接跟你当场杠起来了。对不对？他马上讲，你讲这个没有道理，你有没有看过什么书？对不对？他要是马上就这样子撂下几句话，然后呢，场面变得有一点气氛尴尬火爆，这个时候，传道人你在做福音工作的时候，你怎么样处理？你是呢，当场跟他讥笑，跟他骂回去呢，还是当场就说，哎呀，没有关系，就是一摆一副好人的样子，还是有什么比较智慧聪明解决的办法呢？哎，愿闻其详。
哎，这个在美国啊，住久了的人呢、一定要学到这一招啊，这一招对你上班呐、同事之间相处啊，还有许多的场面呢、的化解是非常重要，就是你一定需要知道怎么样谈笑用兵啊。
哦，谈笑用兵，
比如说最出名的从前那个美国的里根总统啊，雷根总统啊，
是，
人家就问他说，你这一生最大的错误是什么？这个问题非常尴尬。你说实话也不对，你说假话也不妥，你说一件小事情人家觉得你没诚意，你真的把一件做错最大的事情讲出来呢，
他没面子。
你为什么要告诉人家？
对，
人家老先生就很有智慧啊。他就说什么你知道吧，他说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曾经参加过民主党。因为他最后是共和党的总统嘛。
对啊，
可是他年轻的时候确实参加过民主党。
也蛮好笑的。
他此话一说就哄堂大笑，这个问题就过去了。
谈笑用兵啊，这的确是非常，特别是我们华人特别必要的。
你没办法在这种场合之下跟人家硬上去，因为这个人基本上，这个人他不懂得基本的礼仪。今天是我们在这里办聚会，
对，
我们请你来，是不是？你是客人，我是主人，你不高兴听，你不同意，你也应该在合适的时候以合适的言语来发言。
对，
那你不应该这样子啊，站起来就和我顶撞。但确实这种事情是发生过不少次。
对，切记不要在那边跟他辩下去，
这
就对了。
不要把场面闹僵，这是很不智的。你要传道就必须不能逞口舌之快。你意气之争没有什么。往往这些人站起来的时候，他跟你讲很尖锐的话的时候，旁边的人看他是觉得很突兀，而且他讲的话别人不会觉得有道理。因此你本来是占上风的，可是你要是话一讲不好，态度一硬起来就很不好了。因为福音是一种生命。还不懂的人他认为福音是一种修养。我自己是比较这样子啦，我也没什么灵感，要是也谈不下去的话，我就说基本上我的职分是告诉你啊，我的职分不是说服你。这个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这是神所昭示我们的一个事实。我们只负责告诉你，我不负责说服你。我要是能够说服你的话那就好了，对不对？所以你要跟我继续讲下去，对不起，我实在是没办法奉陪，因为我也没这个本事啦。神是要我们凭信心来到他的面前，是不是？因此我在这里不是把道理给你解释透，我只是告诉你，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一般这样子人家也就放你了。
对，
因为这是实情嘛，这是实情嘛，是不是？
也还蛮好用的。
是啊，你看保罗自己在罗马书里面讲，他说我情愿尽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这些在罗马的人。保罗尽的力量也只能够用传的，你知道吗？他没办法把你演算一遍，证明一遍，跟你说的完全是五体投地，不是这样子的。福音本来就是怎么说啊，我们也常常彼此勉励，就是说要保持这个福音的愚拙性啊。神乐意用人以为愚拙的道理去拯救那些相信的人。今天有一个风气真的不太好，好像要把福音用各样的道理讲的是简直就是最有理性的选择了。笨人才会不信耶稣，这个其实不是圣经的传统。
太有道理也不太行，也不行。
因为第一个你讲的道理肯定有漏洞的，福音是不可能用人的道理给他讲到圆满。你什么叫神的儿子，你怎么讲不出来的了。开玩笑，
对，
是不是？那不是因为人聪明，人做了一个理智的选择，所以要信耶稣，那这个福音本身已经偏差了。
所以我们前一阵才讲过，对不对？太有道理的事情不见得是事实。
那人家会起来跟你这样用力争辩，往往是你试着去讲道理。这个基本上是错不了。
对，
人家以为很荒谬，他根本不屑于与你争辩。其实那样的福音往往才是比较正确的福音。
好，所以我们回到这个仆人 他这个强行要把利百加带走。
哎，对，那这个时候人家看他态度很坚决，
是，
也就没什么办法了。
嗯，
是不是？因为才见面，你又是我们亲戚亚伯拉罕派来的，显然是有点身份的仆人，你话讲的这么绝，哎，人家也不好跟你硬驳啊。
是，
所以他们就会稍微让步的，他们就说了，我们把女子叫来问问她。
哎，这一招啊，这个不要说这个拉班会用了，我想天下当过父母的人都常常用过这一招。
哎，他们觉得相当有把握，我都猜了。利百加会说，哎呀，我现在要出嫁，这让我跟爸妈住两天嘛，那这时候老仆人就没话讲了，是不是？
对呀，我记得我也是有一次这样子，一跟女儿呢到一个地方，推销员很会讲，一直叫我买买买买，直接讲老半天，我这推都不好意思，就把希望就放在女儿的身上。
不是，你就问问他说，
看他这个东西他要不要？结果
女儿
一来他就说我要，哎呀，那个很想把他塞回他妈妈的肚子里。为什么生这个女儿？他怎么不了解爸爸的心？爸爸就是要你拒绝，就是还说你要，哎呀，你就通常这种东西就是忍痛东西买下来，然后一上车就开始教训他。他很无辜说，你不是问我吗？
你不是一向要我说实话吗？
所以这个利百加有点这样子。
哎，他们就叫了利百加来，就问他说，你和这人同去吗？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愿意像这个老先生所讲的，现在就跟着他走了？那利百加所答的两个字啊，
伤透他父亲的心，我去。
不是伤透他父亲的心啊，我觉得这个现在我们在北美的洋风俗结婚啊，那个每次牧师主婚人在问新郎新娘那个答话应该改掉，他都是问人家说你愿不愿意娶这个人啊什么什么的，然后那个新娘又说
假如这样
I do、或者说我愿意。
对，
其实照着圣经给我们的榜样，你应该说 I go、
要去、
我去。什么叫做我去呢？因为这是对着一个呼召而去的。这不只是一个接受而已，这里面表明了一个跟随。 I do， 我愿意嫁给你，只是接受。I go， 这个话比 I do 好太多了。你知道现在北美有多少的夫妻，当他们中间尤其是他们的丈夫被主的灵感动要出来服侍主的时候，虽然他太太在婚姻上还跟他说 I do， 可是在服侍上就不愿意跟他说 I go， 你晓得吗？有非常非常多这样的例子。那这时候你说怎么办？我是等他好还是不等他好？甚至有的传道人他已经出来了，
对
啊，有的服侍主的人他已经出来了，
对，
他的妻子仍然是我只愿意 I do， 我不愿意 I go。他自己不愿意奉献给神，
对，
他还有很多很多的保留，这个就很麻烦了。利百加在这章里面是讲话讲的最少的，是不是？
对，
可是他这个 I go， 我去，真是掷地有声啊。他这个一去就跟亚伯拉罕一样，他是同盟一个天招，神怎么招亚伯拉罕，他现在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嫁给以撒，实际上是面对这个招而去的。将来神一切的应许要跟这个女孩子连上关系。他面对着神的呼召，他不可能只说 I do， 你必须要说 I go。对不对？像主耶稣说你来跟从我吧，你不能说 I do， 你一定要说什么 I go。我去啊，这个我去的心智就是利百加和所有的女子不一样的地方。但愿这个我去啊在弟兄姐妹的心里面能够生根了。今天我们往往是一种静态的心，觉得有什么事情呢，啊，等主来感动我吧，我如果受了感动我就去。真的是这样子吗？圣经的话，圣经的呼召在这里，甚至你的弟兄已经受了感动，你还很大模大样说啊，等神来感动我，你好大牌哦。你为什么不能说 I go 呢？那你不是利百加。你真的不是利百加，你也比不上利百加，是不是？但圣经把利百加摆在这个地方，他知道我们有我们的软弱，他把利百加的榜样摆给我们看。利百加就是这样干干脆脆的跟随主，要干脆。很多其他的问题以后再说，咱们走着瞧。 这就是利百加、嗯、
是
他收拾了他的嫁妆没有，他预备了他的行李没有，他跟他的好朋友告别了没有，
不知道，
通通没有
啊、哦，通通没有，
根本没有时间了嘛。
嗯，
于是他们打发妹子利百加和他的乳母同亚伯拉罕的仆人并跟从的人都走了，就这么快，就这么简单、
嗯、
是不是？如果天上神的呼召，天国的荣耀，教会的需要，福音的十字架对你来说还不足以让你丢下一切来跟从他，那你再等十天你也走不动了。
嗯，
你还要有什么？还要上帝亲自打手机给你说呵呵轮到你了、
嗯、
你赶快来吧，呵呵，恐怕这不是一个做仆人的应该有的态度。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你觉得今天是不是有点火力旺盛啊？
没有啊，今天还没什么火力啊，今天只是一些这个叫做传福音教战守则。嗯，
我小贝究竟是身经百战，现在说这个是没什么火力的。
对啊，反正又不是对着我射的，对不对？我们叫这叫隔岸观火，很有乐趣。嗯，
好了，
嗯，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啦。
是。
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